听众们大家好。
好，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北区这边和精修一起分享主的话语啊，我也代表在西区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向大家问安。我们以你们为荣，看见神在这里兴起的工作，我们感谢主，看见主的作为，相信主在这里要行很奇妙的事。我们过去几个星期，只有今年暑期差不多，我们都在看罗马书第八章啊。我们说罗马书第八章可以说是罗马书的精华。那有人说，如果说罗马书是圣经的精华，那罗马书第八章可以说是整本圣经最精华的一章的圣经经文啊。如果你有圣经，我请大家打开圣经好吧，罗马书第八章38节到39，我今天上面没有印经文，所以大家要自己翻了。然后我要apologize 一下，这个上面虽然有英文，但是我没有机会把英文穿插到我的这个 slideshow 里面去， so I want to apologize I didn't make the outline bilingual in bilingual ways. I apologize. I wanted to do that, but I didn't get a chance to do so. 把罗马书第八章38到39节，我想我们要是翻到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吗？罗马书八章38到3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受主耶稣里。
罗马书第八章在这一个结束这一章的这个伟大信息的里面，让我们重新回想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我们刚刚开始讲到说，现在什么样？现在什么？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我们就什么？不被定罪了。所以说，从这个不被定罪到八章最后结束这里讲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有一位著名的这个新约学者叫 N.T. Wright 呢，他就特别把这个经文呢跟另外一段的圣经经文连在一起。那我觉得他这个连在一起，让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我觉得很让我们感受到这整个经文里的这种威力啊。那他把它连在经文是连在哪里呢？他把他罗马书八章呢跟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的这里面从1节到11节里讲到那个犯奸淫的那个女人的故事啊，他把这两个经文把它连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他怎么讲呢？他说，如果你可以暂时回去，我想很多人都知道那个犯奸淫被抓到的那个妇女的故事啊。那个故事是，那个女人还不但是犯奸淫，是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的。意思言下之意就是说，是根本没有借口，毫无这个申诉的机会，是死定了。在按照这个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律法，是死定了的。那这位妇女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这个八章里面，她说这个女人被抓出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女人那个时候倒在地上，她那个时候充满了羞辱，充满了恐惧。你可以想象到他周围的那一群人虎视眈眈的拿着石头，等不及的要丢石头去把这个女人，按照律法把这个女人活活的打死。你要知道，用石头打死不是快速的死刑，是残忍慢性的死刑。因为你是慢慢的在流血昏迷当中这样打死。所以这些你可以想象到，这些一个个这些人在拿着，然后你也可以可想到这些在周围的这些人像乱民一般的在咆哮着，在就是愤怒的话语。你可想这个女人可能连抬头都不敢看，而且只想到说就是等死而已。但是突然之间这个女人往头上抬头看的时候，发现她四周围这些已经自立为审判官也是刽子手的这一群人，一个个的开始离开。他们在离开的时候，他们从原来那种公愤的那种的态度，自以为意的那种的骄傲，反而是一个个的 丢下了他们手上已经找好的那块石头，而是惭愧的开始离开这个地方。本来以为是大快人心的一个痛痛快快打死一个这样的罪人的一场，也许在那样的时代里面没有电视可看，可能是一个今当天的一个新闻的一个情况。大家现在开始离开了，离开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位叫耶稣的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当耶稣说了这话以后，这些本来要丢石头的人充满了惭愧，看见了自己生命里的罪，一个个的丢下了石头，转着头离开了。几乎可以想象的是，当这女人听见了下一个声音，她听见声音越来越小，人在离开。当她抬头起来看见的时候，她只看见耶稣在那里。耶稣问她说，耶稣说，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从罗马书第八章一节的那个地方开始说，所以现在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再定罪了。那个话你几乎可以说是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犯罪女人的下言，就下一句话就是讲这个话了。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按理来说，我们每一个人若是没有耶稣，我们也跟那个女人一样，在那个地方等候受刑，等候为我们在一生所犯的罪受我们当受的刑罚。但是因为耶稣问说，没有人定你的罪。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上一次个礼拜你们应该看的经文里面，就紧接着上面有四个问题。主说，谁是敌对我们的人呢？又说，谁是控诉我们的人呢？又说，谁是要定我们罪的人呢？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呢？这一个个的问题你都可以想象到，可以是那一个女人也会想要知道的问题。而耶稣站在那里，把那些准备以为可以做刽子手的人统统除去了。然后耶稣会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福音的信息，各位朋友弟兄姐妹们，这是福音的信息。这是他怎么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怎么样得胜有余了。这得胜有余这个话啊，这个在教会里久的人听惯了就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其实我真的想一想，得胜有余是听起来是怪怪的话。什么叫做得胜有余啊？所以呢，我就想一想，我就发现那个思高译本呢，我觉得翻译的反而比较怎么说，比较这个白话。他说我们就大获全胜了，大获全胜了。靠着我，或者我可以这样说，我们靠着我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我们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我们靠着主能够完全的胜，胜过什么？胜过我们的羞愧，胜过我们的罪恶，胜过我们的恐惧，胜过我们个人的失败，胜过我们过去破碎 的往事。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靠着耶稣，我们都大获全胜。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个真理。那如果这个经文里讲的话说，天上帝，然后这个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讲说，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低处，这整个这一系列的讲，其中有四个对比啊，死生天使掌权的有能，当然是现在的，将来的，是高处的低处，这四对的，这是你还加上两样是没有成对的。这些整个说起来就是什么？说穿了就是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一种势力，人或是事或是物是可以怎么样拦阻我们可以来自得着那来自耶稣基督的爱。学者都是喜欢钻牛角尖的，所以有些学者看这个经文说，哎，这里没说自己，所以有人说自己可以，我有自己可以拦阻基督来。那表面上听起来好像还有点道理似的，其实没道理。他这个整个一线的话，他 用意就是什么？在天上地上，我们一旦成为主的儿女，就上连自己都不能够把什么自己从主的爱里面怎么样隔离，连自己的失败、自己的破碎、自己的反叛悖逆，都不能够什么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且如果我们相信啊，他这个讲到说的天使跟掌权的，那掌权的讲的不是地上掌权的，不讲的不是政府高官的，他在那里讲的大概是讲的是灵界的势力，讲大概是讲灵界的势力。所以他跟天使的对比在那边是意思就是说，哪怕是灵界的力量，换句话说你可以说甚至魔鬼的力量，都不能够怎么样拦阻我们与基督的爱，叫我们与基督的爱分离。那如果天上地下任何势力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再下另外一个定论。这个定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苦难不表示主爱的不存在。我你稍微想一下啊，苦难不表示主爱的不存在。这里呢为什么讲这个话呢？因为呢我们对主的爱，这主的爱听起来很好听，也可以唱也可以讲也可以背，但是呢我们对主的爱的了解有的时候呢会有问题，会有问题。那很多人呢对主的爱呢有一些误解。老实说，有些人觉得这个主的爱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这个有求必应，凡事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的爱。换句话说呢，如果我在主的爱，然后我爱主，我祷告，就听祷告，那主就会凡事赐福给我，叫我健康又有钱，叫我万事如意啊。那哪怕有点不如意呢，我只要再到主的面前再求一求呢，主会叫我万事如意。今天呢在电视上也好，在杂志上，在书本里面，有一些教会的教导是这样的，所谓的 prosperity gospel， 或者是所谓的成功神学，就是说这个主的爱就会保证我们凡事成功。那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你看旧约的圣经有时候会讲到这个义人会怎么样的蒙福。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圣经，你不能够只拿一句两句的话来建立一个整体的对圣经的认识，你一定要看整本圣经才能理解神的心意。因为我们不看整本圣经的话，我们会误解了神的心意。那这个话，这个圣经里也有很多地方讲到什么呢？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会怎么样？有平安。所以圣经显然的没有说主的爱就是保证那个什么万事如意的爱，不是这样的。还有一种这种说法呢，对主的爱呢，今天在外面也是很受欢迎的呢，就是把主的爱当成什么呢？主的爱呢就是那种像圣诞老公公那样的爱，就凡事都接受，主基本上就像那个傻乎乎的那个圣诞老人在那里，就是吼吼吼呀，来来来来，给你点礼物吧。这个你不需要公义，主也不会审判罪，主也不会做任何别的，反正主就是一个送礼物的圣诞老人的化身。那今天也有很多人对神的想象是这样子的，他们盼望说想的神是一个按照自己思想里所幻想出来的一个神，所以呢这个神呢不是公义的神，更是不会审判罪孽，他反正就是一个大家都每一个人都可以自我在想象里所塑造的一位神明而已。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怎么样也不是合乎圣经的这个所讲到的主的爱，因为我们圣经里讲到主的爱是圣洁的，主的爱也是公义的，主的爱是牺牲的，主的爱不是只是那种我们可以自己幻想出来的。所以我回到我刚刚讲的那句，如果天上地下一切的势力都不能叫我们与主的爱隔绝，那么也就表示我们的，然后我们上一次我们看了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前面的讲到说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神 的爱隔绝呢？是实际上是苦难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刀剑吗？那些东西会不会发生在爱主的人身上？会的，可以的。主从来没有应许过主的儿女不会在今天的世界上怎么样 遭遇到苦难，甚至于什么很不公平的事情。最近我们新闻里听见好几次的枪击案，那些在电影院里那些好好的在看电影的孩子，他们做了什么错？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们在教会里好久为一些有癌患有癌症的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他们好像也是还是没有好，是不是主不爱他们呢？我们已经首先我已经说苦难是会有的，那既然圣经上又说这些一切东西都不能叫我们与主的爱隔离，那我们就说苦难不表示主爱的不存在，正好相反的是什么？在任何的苦难里面，我们相信怎么样，主的爱怎么样都在那，因为主与我们同在。面对无论是面对何等的苦难，无论是经过什么样的失败，都不能拦阻改变上帝对我们的爱。没有任何灵界的力量，没有任何危机的状况，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你知道这个罪有它的这个罪果的，罪的果实，圣经上说就是罪的结果是死。这个罪的果实所带出来的是一种几乎像人要想死的那种的痛苦。罪的果实会带出来一很复杂很复杂的东西在里面，叫人的生命很混乱。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帮助人发现说，很多年以前所犯的罪多年以后会回来什么，还有时还会回来给我们找麻烦，哪怕人已经悔改了，那个是那个以前犯罪的那个后果仍然怎么样可以忍痛。罪是很 messy 的，很麻烦的，很痛苦的。那很多人对信仰有错觉，觉得说我信了主以后这一切事情都应该是什么，哎，就完全过去，然后就是直顺的顺顺利利的直奔天堂啊。这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其实这也不是真的。这个跟随主的路上也还是有很多辛苦的时刻。有一次听到个故事说，坐在一个餐馆里啊，有个人刚好去吃一个新的馆子，那他已经叫好他的这个主餐主食主餐的时候啊，然后他想到了说，哎，你们有没有土豆泥？他说我们当然有土豆泥。他说哎，他说但是我是很 picky 的，我要吃的这个土豆泥啊，一定要是用新鲜的土豆做出来的，不是土豆粉做出来的。我想问你们这家餐馆的土豆泥是用新鲜土豆做的呢，还是用土豆粉做的？那这个侍者看了有点为难了，他就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里的规矩是我们不谈厨房里的事。那这人火了，这人说，哎，他说这个我真的很想，真的很想吃土豆泥。他说难道你就不能告诉我吗？这是我们的规矩，不能讲，我们不谈厨房。他说你总不要叫我说叫了土豆泥结果吃了不开心，或者错过了很好吃的土豆泥吧。他说这样子吧，你如果假想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难道你不能至少告诉我，给我一点提示，到底这个土豆泥是用什么做的？这个侍者呢，看看两边没什么人了，就说：“我说好。”他说：“我告诉你啊，先生，我在这家馆子啊做了三年了，厨房里从来没看到一片土豆皮。这是说什么？没有土豆皮就怎么样？就没真的新鲜土豆在那，我就准是土豆粉做的。”准是土豆粉。那这个人当然说，哦，恍然大悟，不必了，我不要土豆泥了，谢谢你，谢谢你。这个有土豆皮才反而证实了什么？那个用的是货真价实的土豆，没有土豆泥的干干净净的厨房反而表示什么？用的是包装的土豆粉。你知道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觉得那个我们乱糟糟的生命，比如说觉得跟随主的过程里面还有苦难，还有很多种面对的，我们觉得跟我们所想象的那个跟随主应该是一帆风顺啊，就开始 这个光明的这个道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跟随主以后生命的那个复杂性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只是罪的成果，现在呢就好像在给耶稣在那里削那个土豆皮一样的，那削皮对土豆绝对不是好受的，那削皮我想怎么样也不会好受，削皮不好受，但是要叫这个土豆把那个不好的地方削掉了，变成一盘好吃的土豆泥，这不把皮好好的削掉是没做不起来的。主在怎么样的熬炼他的儿女的过程里面，他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里的那个 messiness， 那个不是没有道理的 messiness， 而那个 messiness， 那个复杂，那个混乱，那个很看起来很糟糕的状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那个什么，那个有没有看过那个动手术间呢、啊？你如果看过手术间的状况，你也不敢进去动手术，因为手术间也很可怕的。我们可以问我们这里有医生可以证明啊，因为那个在要 get better 之前，有的时候怎么说什么 have to get a little worse 啊？他那个之前的时候会有一些那个状况，但是我们可以担心，不要担心的是什么？如果有好的主治大夫是 in control。有我们的主在那里负责任，怎么样？哪怕我们生活里有一些不顺心，觉得很复杂，觉得很熬练，很不舒服的地方，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什么？那一位应许我们永生生命的主是在什么？他是在有计划的，怎么样？在锻炼、磨练、熬练我们，叫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削皮的过程绝对不好受，一定是乱糟糟的。但是我告诉你，在那个过程里面，主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在准备我们的生命，他在有目的的带着我们走向。而在那个过程里面，主的爱不与我们分离，主的爱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说，在这里我们与主爱的连接是无缝的，是没有空隙在中间的。主跟我们连接是完完全全的与我们连接。你知道一件事情吗？爱就是与所爱的人连接，爱就是与所爱的人连接。我还记得我刚刚那个时候，跟师母在在约会的时候，他在加州念书，我在德州念神学。那有的时候承认了 confession 嘛，就说有的时候有些课有些比较 boring 的时候，那个我在尤其是有些神学课程的时候，那我已经快要睡着了，没有办法。我通常有时候带了一些卡片在我的那个课本里面，就拿出卡片来在上面写情书，与其好好念神学。这是为什么我的神学没有黄一鸣牧师的神学好，所以我在那边写那个，在那边写的，因为那个爱就是想要跟那个你所爱的人在一起，你知道吗？就是想跟你所爱的人连接，所以你就在想人家。 OK， 那个爱会要你跟所爱的人怎么样在一起。主与我们的连接还不只是连接，这个所谓的 connection， 这个连接是主住在，他赐下自己的灵，怎么样？就住在我们心里面，就住在我们里头了，这才是真连接了。他说住在我们那个，他所以圣经是罗马书上又说什么？罗马书说神的灵内这东西，如果是耶稣。罗老师八章十一节啊，八章十一节说，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什么住在你们里面，那使基督从死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头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八章十六节又是什么？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一同证明什么？我们是什么？
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那个连接，它不只是跟我们用网路连接，不是网路连接，就是什么？他自己的灵内住在我们的里头，他完完全全的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无论在经历什么样的痛苦，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困难，哪怕因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所受的应受的苦难，主的灵在我们怎么样跟我们一起承受，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什么？他爱我们，他与我们同在。这是为什么主耶稣的名字什么？以马内利，什么？他与神与我们怎么样同在？那个爱的表明就是他所赐下住在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你知道吗？那个连接是这样的连接，你可以想到这那个。所以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的情况下，主的灵与我们里面，而且证实什么？我们是属神的人。 所以我们回去看这个经文，他说因为我深信，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节，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掌权的有能的，这些都不能叫我们与爱的主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他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因为我什么？因为我深信，因为我深信，你知道吗？几个事情关于这个深信。第一啊，中文看不太清楚，英文也不一定完全看得清楚，它的翻译，因为它的这个原文的这个它的所谓的 voice 是一种被动的语态，其实是它被导致于深信，不是它靠着自己的理性来了解、来分析，所以它相信了。No, 他在经历的主的过程中，他无法不相信，他完全的相信。那这个深信不只是被说服，而是一种会采取行动的完全的接受。我完完全全的信，信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信到一个程度说你听见了，你会出去采取行动。因为有些东西的信啊，是你不需要有动作，你说哎呀，我相信，那个不是这个讲的这个信，这个信是你信到一个程度，你说哇，这不是开玩笑，我要回去采取行动，我要回去采取行动。这是一个保罗对主爱的深信，是一个具有积极行动回应的幸福，不是那种没有扎根、没有反应的时候的听信啊，听觉得呀呀 ，believable， 我可以相信。不是那个东西，是深深的相信到一个程度，什么？我会采取行动。最近大家都有看奥运，这里每一个可能都有看奥运啊。他们就也都听他们说，在那个奥运的台上，金牌、银牌、铜牌，他们最不开心的人是谁？最不开心的人是得银牌的人。他们说，而且说这是有这个心理学的研究的证据，说研究了上一次奥运的所有的金牌、银牌、铜牌的得主，发现金牌最开心。铜牌第二高开心，银牌什么？最不开心，这有点怪怪的。银牌应该第二开心嘛，对不对？不是，为什么呢？因为金牌当然开心了，他得了金牌。那铜牌就是说，哇 ，I'm just glad 拿到了铜牌 ，OK。但是银牌就是什么？哎呀，我差一点就拿到了金牌。所以，与其想到我得着了银牌，想到的是什么？我没得着金牌，那自然不开心了。不但不开心呢，我再发一个 slide， 看到吗？再看见女士，不需要 make fun of her， 我就赶快换到下一个 slide。这个叫做Michaela Maroney 啊，马罗尼啊小姐啊，其实她也拿到了一些金牌，那个 team 的金牌拿到了嘛。那她原来是看好必然夺冠的跳马项目的金牌，要叫马上是必然的金牌得主，结果怎么样？结果她摔倒了。他其实只要哪怕做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动作，他都已经保证金牌了。结果因为他摔倒了，金牌没拿，拿到了银牌。那很不幸的，在台上的时候呢，那这个奥运的时候是压力很大，那个整个时间都有照相机在照着，那个录影机在照着你。所以呢，当这个小姐像这样的一个脸型出来的时候呢，通通完全也照下来。那我不是要开他的玩笑，因为他已经变成网上最受欢迎的一个被他的这个照片被放到各个网站上面去。其实我觉得这女孩子还蛮勇敢的，而且还蛮有这个智慧的。后来是接受访问了什么，她也承认自己很好笑，还教别人怎么做这个脸色，这个脸型啊，说我常常做这个脸型。哎，但是我在想啊，我们今天放这个不是要内放的她，但是我其实觉得什么，你知道吗？其实这个脸型啊，我们都可以做，我们是不是都会做？我们都会做，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站在银牌那里的那个滋味是什么。你想，我应该拿到那样的工作，我现在只拿了这个工作。我应该是有那种成绩的，我只拿了这种成绩。我应该去那种学校的，我现在只读这门学校。我应该开那个牌子的车子，我只有坐这个车子。那个跟人比，是叫人觉得什么？叫人觉得心里不服气，觉得心里沮丧，觉得我失败了。但无论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例子，或者甚至于别种的事情，我们其实很容易的也会有这样的表情。如果今天一天到晚也有照相机在跟着我们转的话，我们也一的上网上这样去看的那个样子。因为什么？因为事实是什么？我们也常常在里头感觉到什么？不太舒服，不开心。他们叫这个中文网页叫这个女士叫她不爽姐。 Not very nice, not very nice. 说他，因为他不爽快，不爽快，所以不爽解。这个，其实，我们坚决的相信主的爱，还是我们相信透过主爱来理解我们周遭的情形，还是我们透过世界的眼光来了解我们周遭的情形？换句话说，我可以说有一种是一种 spiritual 的 reality， 还有一种是世界上的 worldly 的 so called reality。 那个 spiritual reality 属灵的真相跟我们在今世这种感觉上我们看见的真相是不太一样的。从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你就看到说那个有钱的人，那个财主奉献的时候，财主奉献了那么多钱，然后一个穷寡妇来奉献两个小钱，那个第一个人当然是大的这个大 big donor， 那下面人当然是奉献的小的钱。但是主耶稣反而说什么？那第二个人奉献的比第一个人多，那叫做什么？那叫做 spiritual reality， 就是那个属灵的真相，在主的眼光里，他的看法和他对所谓事实的理解跟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越是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情形，我们就越会做那种脸色。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事情怎么样，不顺心啊，我们都做不爽解，不爽解，不爽哥的，不爽弟的都来了，因为我们都不爽，很多事情叫人不爽的。老实说，太多事情叫人不爽了。但是一个人怎么样才会看见他的世界透过上帝的眼光呢？这是为了我们每天需要在主的话语里面，因为当我在主的话语里面，我才能看见我自己生命里的属灵的真相。而那个真相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虽然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里，但是有一位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他爱我，而他今天不管事情不顺到什么程度，他依旧爱我，他仍然爱我，他完全爱我。因此，这些其他的情形怎么样？没有亲近主的灵修生活，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到主爱的真实，而我们就错过蒙爱的得胜祝福。你知道，最近我自己在看圣经，我自己在一年读经一遍的那个过程，我老实说，我最近读经的这个进度稍微落后了一点，所以。我跟他们说，落后没有关系，但是每天一定要在主的话语里面。一天没有在主的话语里面，就是一天错过主来自主的祝福，也就是一天怎么样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我的世界。那我自己呢，最近在看的经文，就是前两天来看呢，看到这个历代记上啊，这个十一章跟十二章的这个经文里面，那这个是我很喜欢看的一段经文，它讲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讲的是大卫的勇士，大卫的勇士。那这个经文很有意思，讲到说大卫有这些勇士，那一个一个名字列出来，名录列出来，这些勇士有些人是把狮子打死的，有些人一个人战胜300人的。那我以前也就喜欢看这段经文，其实这次看了也看得很过瘾，就这太棒了。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下，我突然间觉得说，这个经文的在这里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把这个经文摆在？后来我再多看一下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些经文不可能摆在这里是为了要叫这些勇士们名传千古的，我想就是。后来我再看一下，我发现说他们所做的这些事迹，所谓勇猛的事迹，其实每一个都是神迹。入手的人怎么打死狮子，然后又怎么一个人怎么战胜300？你如果看那段那个创世纪上的十一章到十二章里面那些，你发现每一个人都是神迹。然后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呢，有时候讲到神怎么样借用一个人来拯救他的子民，但是在创世纪的经文里面，他要开始讲到这个大卫的国的时候，他在预表的也是大卫的国，所预表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和神对教会永远的美好心意。而在这个里面，他所讲给我们看，我就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些那一群大能的勇士， 正是神对未来教会的一个应许。主要主的作为不只是只用一个人来实行拯救，而他是要使他所有的子民一个一个的都成为大能的勇士，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奇迹性的得或者得胜的生活，战胜他们在他们的战场上战胜，在他们所面对的苦难中得胜，他们一一都是勇士。而在这主的作为，有一天的作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那种被圣灵充满，因着主爱而勇往直前的勇士。主不是只是借着一个人拯救了，主的心意，他将他的灵放在他的子民里面，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所谓的 mighty men and women of God。Because of the love of God， 他们所以能够勇往直前，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多勇敢，而是因为什么？他们有一位大能的神在他们里面工作。而这是我今天要为弟兄姐妹鼓励的，主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兴起一群大能的勇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在我们不同的战场上战线上面得胜的生活。因为主的爱，我们不需要害怕，而我们能够勇往直前的，因为什么？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一切。你知道那个得胜呢，我要大家知道一件事，不要错，不要误解的一件事。很多人以为那个得胜就表示事情就完全照我们的心意和我们的想法，不一定。那个得胜是我们怎么样战胜我们自己的恐惧，因为我知道什么，因为我知道主与我同在，主爱我，那是真正的战胜。而主要将这样的爱来激励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无畏的、勇敢的为主勇往直前，勇往直前。所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不再胆怯，不再因为我们过去的失败好像自我可怜自卑，不再因为我们能力的狭小，觉得说我没办法做这个，我不懂得怎么做那个，我没有时间做这个，我没有能力做那个。因为那位大能者的灵在我们里面，他爱我们，所以叫我们没有恐惧的成为主大能的子民。因为主的爱与我们同在，主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主的爱激励我们勇往直前。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主，因为你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聚集，主，我们相信主，你知道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位，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什么。主，你知道在这里他们哪一些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他们今天他们所面对的恐惧是什么。主，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过去是什么。主，你知道哪些东西今天在辖制着他们，在给他们带来困扰。主，但是今天你再次提醒我们，因为你的爱，你将你的灵赐下在我们当中，叫我们是属于你的人，你与我们永远同在。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人事物或势力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因此我们可以勇敢地为你而活，而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大获全胜。谢谢主的恩典，谢谢主你的应许，你要我们怎么样的靠着主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勇敢的为你而活。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
阿门。
好的，谢谢徐牧师给我们有这么真的是扎心的信息，好不好？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来唱这首《爱喜乐胜利》。我们更多的知道，没有任何的事，没有任何的物，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成的。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远他的爱胜过死亡。
提醒主对我们的爱，真的是能够弃掉我们心中一些恐惧忧患，让我们在软弱疲乏的时候，甚至在灰心的时候，能重新的真的是在主里面刚强起来真的是谢谢邢牧师今天的信息我知道西西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也是一个职堂的教会谢谢邢牧师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的筹备，甚至在我们有西西教会北西教会建立以后，他在后面一直给我们的 support也给我们在继续。